好，我们继续上课。那上一堂课有跟大家补充到印度之佛教那个地方，对不对？如果大家回去有这本书，你可以翻开我刚刚给大家的页码45页，对不对？啊，那它整个图表其实它的大架构呢，是要阐明和乐善生，和乐善生的一个内容。那它大架构就是法善跟人和，法善呢就是十善法，就是刚刚的那一个图表。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没有介绍的，就是人和，就是六合敬。那导师认为呀，在我们佛法当中所讲的十善法呢，它是世间常道，这没有问题，对不对？导师，但是导师最后他有补充一句话，他说十善法五戒呢，它对于个人的道德来说，净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对于这一种跟自他和乐共处的这一种社会或者是团体而言呢，它就要有人和，就是六合敬的这种事行啊，那不能够只是说我一味的不杀生啊，但是别人呢有没有持不杀生戒，我们就不是我们的事情啊。所以在要让人间净土得以能够实现呢，就是不只是我们能够行这个十善，要教导别人行，要赞叹，要随喜别人行啊。所以这个呢，十善呢推广出去的话，那所有的众生都有这种人和法善跟人和的观念，那大家才会有这种共住和乐的六合敬啊。所以真正要达到这种我们说圆满的这种和乐善生啊，一定要这两者都要兼顾，法跟人都要兼顾啊。我觉得，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学习佛法哈，像我们长老我们的住持啊，经常最近在提的，就是说，他说他看过很多研究佛法的人，学问很好，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品格很差，他说，就是学问很好，品格很糟啊，那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一般我们把佛法的观念呢，或佛法的知见呢，当成是法，就是我们要了知的佛法，但是我们在人方面呢，就是事相的方面呢，有很多本末次第的这一种理解啊，不是理解得很完整。所以，比如说我们了解了四悉檀，请问大家，如果说我现在是一个初学者，我会问说，到底四悉檀我要从哪一个下手？你们会从哪一个下手？第一悉檀，是吗？不好意思讲啊，你们啊，因为龙树菩萨把三藏十二部归纳为四悉檀嘛，所以四悉檀我们要从哪一个下手？四戒悉檀。但是你们已经不用人家诱导，你们就自投罗网了，进来听闻佛法了，对不对？四戒悉檀应该是给那一些还没有踏入佛门的人，我是觉得啦，比较是这样，因为他多发兴趣嘛。但是真正我们学佛者开始学佛的，应该就是二跟三呐。就是为人生三悉檀跟对治悉檀这个部分比较多，那这两个就看我们哪一个啊，就是比较切身，而且希望赶快做得到的，就是从哪一个下手。那当然，第一悉檀是我们的目标大方向啊，诸法实相。好，那我再来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第4页有介绍到五乘教法，就是学佛者一定要理解的，对不对？五乘法。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五乘。那我想问大家，你们有听说过龙树菩萨啊，他在介绍佛法给众生的时候呢，他会先介绍哪一个？这五乘法要先介绍哪一个？介绍哪一个？这么安静啊，你们。人天。然后再来呢，他想解脱，再介绍后面的，对不对？啊，想要度众生的，才介绍大乘佛法。不对， 但是很奇怪，这个其实是成佛之道的次第，对不对？先讲人天法，再讲三乘解脱法，再讲大圣不共法，对不对？诶，我们的观念其实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对不对？但是龙树菩萨不是呢，在大智度论跟那个菩提资粮论，他有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现在拿到最好的法宝，我先跟众生介绍的是哪一个？最高的菩萨法，先介绍这个。就是龙树菩萨他说，如果说我在这一堂课当中能够引发一个人发菩提心的话，成佛的话，那其他的法我就不怕没有人能够弘扬出来，因为它是最高的嘛。就好像比如说我教这一班学生，我只要能教出一个博士来，其他的硕士学士高中生那种有没有问题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龙树菩萨他说，我阐扬佛法呢，第一个能够先阐扬的是菩萨法。那如果很多人认为说，哇，我自力都没有力了，都很累了，我还要去力他，我看师父慢一点啊，哈。那龙树菩萨就说 OK， 如果你觉得有压力，再退而其次，就是学解脱法，你自己解脱啊，超越生死。所以这个就其次呢，就介绍三乘共法解脱法。那如果说哎呦，处离生死离我还很遥远呢，我还是很喜欢吃披萨啊，然后很喜欢去唱卡拉 OK 啊，这又没有错，我又不是去杀人，对不对？唱卡拉 OK 有错吗？没有错的。我看电影有错吗？没有错啊。那这种的话，你没有很大的处离心要处离的话，那龙树菩萨说好，那降级怎么样呢？至少我们不要堕恶道，那学习十善法升人天，对不对？那有些人说，哇，升人天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困难的，可不可以再降级一点，就是我现在就要感受到的。那龙树菩萨会说啊，再降级就是你去对人好啊，你去说好话，布施现身，你就可以得到利益啊，就是现身你就可以得到。所以龙树菩萨在论点里面呢，他应对不同的根基呢，有时佛陀说法也是这样啊，他希望把最好的法给大家分享，但是如果我们众生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呢，佛就会一直降级到就是啊，你去礼拜六方也能够解脱啦，这样啊，因为眼前的众生他只能够承担到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说法的人啊，虽然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介绍导师的著作啊，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啊就会考虑到说，诶，如果听众都听不懂的话，我一直讲那不是就是白费口舌嘛，对不对啊？那所以有一些人讲课呢，他就只是挑一些重点，然后补充很多新闻广告啊，那可能就是一堂课就结束了。那但是呢，我们就是如果有耐心，曾经有慢慢这样阅读导师的著作，就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得很好，但是一次一次这样熏习呢，就会有不同的道心的升起啊的利用。所以呢在这五乘法来说，也许我们现在很向往的是菩萨道啊，但是有些人呢，在没有得到决定的时候呢，他都还是一直在换方向的啊。遇到顺利的时候呢，他说菩萨道好；那遇到呢，就是被别人骂的时候呢，他说解脱法好啊，就是还一直在换啊，还不决定。所以我们修行一直要到决定的时候呢，才知道自己是往哪一条道路的啦啊，有时。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三个标题哈，三乘与一乘哈。好，先来看三乘与一乘，括弧一，人天乘本来不是佛法的重要，因为它不是出世间的，出世间超越世间才是我们佛法的重心。那人天法也不但是佛法，像中国的这一种儒家、道家、西方的其他宗教啊，回教等等，他们也都跟人天法契合。那 就是世间的政治学问呢，也都符合人天善法，所以人天乘法是共世间，显不出佛法的特殊啊。但是佛法的人天法比外教的人天法还要好一点，还要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像陈佛之道导师就有提到说，佛陀虽然有教导我们人天法啊，五戒十善，但是他还是比其他宗教来得好。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让我们落入一种常见或者是断见啊。所以佛教的五乘法呢，他还是相信因果业力的，就是你如果我们要得到善果乐果啊，就要修善业，这种因果的正见还是有建立，只是他今生没有办法得到超越三界而已。所以人天法，在佛法的人天法呢，比其他宗教相对而言还是来得比较殊胜一点啊。卦五二，佛法的特质是处世间，就是三乘法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那三乘的差别上面已经说过，那一乘的话就是一大乘啊。卦五二，三乘中也有大乘，那一乘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啊，那大家对着下面那个图表来看呐，哈，下面那个最下面那个图表，就是三乘中有大乘，那也有称为一乘啊，一佛乘。那我们看上面的解释啊，哈，曰三乘说，三乘同入无余涅槃啊，所以声闻缘觉的无学果啊，就是最高啊，阿罗汉。或者是圆觉他得到解脱了，他还是究竟的，所以叫做三乘同入无余涅槃，就是大家所证到的涅槃诸法实相是一样的。那一乘说呢，就是不但菩萨决定成佛，声闻缘觉将来也会回心向大，同归于成佛之道，这个就称为一乘。所以谈一乘的时候呢，一乘大圣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圣人都归于一啊，就是归于成佛，这个才叫做一乘教啊。那一发菩提心，直往大乘，那先修二圣，回心向大，那叫做回入大圣。那一发心就学大乘的话，就是直入大圣啊。所以学菩萨行，成如来果。大乘跟一乘呢，实际上它没有实质的差别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卦五三，佛法一向有三乘跟一乘的争论，问题只是出现在二乘的涅槃到底究不究竟，还需不需要再往上修的意思啊，哈。好，我们来看第六页。这个图表呢，前面这个图表啊，有两条短线啊，就是通往于二乘的啊，就是声闻跟缘觉。那另一条长线呢，是通往于大乘。在经中说，二乘究竟，就是菩萨乘跟二乘相对的话，就称为大乘啊。那但是呢，二乘终究要回入大乘成佛，为大无小，所以称为一乘。好，第四行，那到底呢是导师是比较结语是用哪一个呢？那导师在这里他是比较采取这样的说法，就是三乘究竟是方便说啊，是方便说。在正路无法性平等而言呢，同归一乘是必然的结论。那导师认为说，般若经跟法华经都有这样的概念啊，比如说般若经所提到的阿罗汉等这种圣者呢，他一定会信受大乘的般若，也意思是说，他深信这种大乘的般若呢是法性平等，就是证的法性平等的阿罗汉呢，他们是不会怀疑这个菩萨或者是佛的境界啊。那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也是有终究呢会契入于这一种平等啊一乘的这种法性当中啊。 那法华经呢更不用说了，法华经说声闻而不信一大乘是增上慢人，自以为是阿罗汉，但是他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如果是阿罗汉的话，他一定是相信大乘，因为法华经有回路大乘的思想。那实际上呢，在正路法性来说才有同归一乘，因为法性是平等的，没有差别可言啊，就是法性是平等的，涅槃法性是平等，当然是同归一乘。但是在态度上呢，般若经它是鼓励二乘呢上人应求上法，那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到底二乘能不能回小向大呢？大智度论说唯有佛能够知道，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佛的境界可以知道。那我在我看我把这个结战这个大圣这边讲完再说了哈。那我们来看挂壶师先啊。通月三乘来说，二乘是出世间，菩萨乘呢也是出世间，但是特别赞叹为出世上上法啊，就是比二乘更高的。因为菩萨不只是求自己成佛，也求一切众生得度啊，是悲智愿行的合一啊，是悲智愿行的合一。好，第二段，对人天乘来说，大乘是出世也是入世，是世间跟出世间的统一，到达更高的完成啊。那其实我从出家以来呢，蛮多学习的过程呢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我是选择解脱道好呢还是菩萨道好啊？真的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哪一个国家，都有学习的佛弟子呢都有这个情况，都有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呢有遇到一个居士，他的善根很深厚，蛮深厚的，就是他接触佛教，他去美国30几年啊，就是一路来呢他都没有离开佛法。那没有离开佛法呢，早期是清净仁净长老啊，把成佛之道的寄诵呢都背起来，全部背起来，所以他有得到一个奖品，就是妙云集一套啊。所以如果大家要得到妙云集一套的话，来慧乐讲堂申请啊，你能够把成佛之道的寄诵全部背完啊，我叫住持送一套妙云集给你啊。他可以做到这样，那就是他一路来其实都是随着导师的著作在修学，那他也是相信这个菩萨道。但是后来呢，他有这样的机缘，他接触到禅修，很奇怪哦，因为他的善根很好，他的定根很好啊。我们说信静念定慧哦，他的定根特别好，他一打坐哦就不得了了，他一打坐哦就能够呢，他跟我就是 interview 过几次，他跟我提到说他能够，比如说他看这个佛像，看我们的这个佛像，他只要看着，然后他打坐开始关灯嘛，他闭上眼睛，他这个佛像就能够现在他眼前，而且是很大哦，比现在这个大殿的佛像还高到像天空这么高，他在他的禅境当中可以现起这样的影像。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是胡思乱想的人，因为他是很有正见的人，我说你这种是你有定根的善根，你的定根很深厚，我介绍几个老师给你去学习。诶，后来他真的是有去跟像我师兄还有其他的禅师学习，他很快真的有定根呢，他就有得到一定的禅定的基础。那但是呢，这一次我去美国，听到有一个很，其实我心里有数啦，我心里有数，就是我听到他跟他不敢跟我讲，他跟其他的法友讲说他要回大向小了，就是他要修解脱道了，哎，他不要修菩萨道，因为我知道他的背景就是。他学佛以来，他行菩萨道以来，他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考验，很多 因为我每年去呢，他都跟我诉苦啊，很多每年都有诉不完的苦，因为他在办活动哦，在接引很多初学者，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证件嘛，遇到很多考验，所以呢，他当他一能够上路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哦，还是自己解脱比较重要。那当然人各有志哈，我们也祝福他啦哈。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学佛的因缘哈，很奇怪。有些人呢，其实你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讲五根五力嘛哈，信、精进、念、定、慧这五根，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你是哪一根比较强的？如果是五根都不强的哈，那就好好来听课哈，你们慧蕾讲堂的课不能缺席哈，一定要来上课。如果信、静、念、定、慧，你有一根特别强的哈，你就好好的在，我是觉得一马你就把其他不足的今生好好的补强。比如说我们喜欢听法听，喜欢深入教理的人，可能慧根比较强一点，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定根可能很弱。啊，性根也可能很弱，就是他对于三宝啊，对于这种教理的性还不是，还有很多疑惑，还有很多怀疑，这个就是性根不强。那所以这五根，如果我们要让它补强的话，那今生好好补不足的地方也可以。另外一种修法呢，就是五根，如果你测试哪一根强，你就从那一根去发挥也可以。就是今生我们可以修行的因缘啊，就看我们自己的选择。就像这个法友，我举的这个例子呢，他就是以他定根的深厚善根啊，他从这里去加强，当然也是可以，没有错的。因为我们选择阿罗汉道，选择解脱道，没有错的啊。大家不要想说这个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哈，不会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行菩萨道。我们修解脱道没有错误的啦，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什么罪过哈，没有罪过的。那只要能出离三界，都是佛陀的一个心愿啊。所以我们修行自己要衡量自己是哪一种根基，那从哪一个法门来修学，或许得力会更深啊。好，那这个就是补充一些分享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刮胡山教史。这个是读地吗？地演哈，就是演变哈。那这里导师就举了太虚大师的三奇说法，还有呢他自己的说法哈，做一个比较。那佛法分成五层、三层，如同归于一佛层的立场来说呢，佛法可以分成三类，那就是大乘的三类啊。好，我们看第七页。从印度佛教史的演变上来看呢，确实也是这三类。这三类虚大师在《我怎么样判摄一切佛法》这篇文章当中有说过。那他说虚大师是唯一大乘的，就是众生皆能成佛的。他的太虚大师的观念是这样，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那所以呢，他判佛法有三时教啊，就是三个时期。刮胡一，以声闻行行果哈，去入大圣的正法时期，就是佛灭后500年，初500年，这是正法时代。那以声闻解脱道为中心，那这一种根性呢，它是先修声闻果再去入大圣，就是这个时代的根性啊。那个时代的学佛者多分先学声闻乘，修行正果，然后再回入大圣。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先修解脱道的人回入大圣，他是要正果的人讲的哦。所以回入大圣这句话哦，他不是对那一些你都还没有到那个正果，你说你会小向大，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些人他理解哈，理解的有一点自己的解读哈，不一定是 佛法里面的意思哈。所以一般我们讲回小向大是他正果过后的圣人讲的，我们都还没有得到决定，对不对？我们修解脱道只是尝试了几年而已啊，就退心，这个说你回小向大，我觉得有一点好笑，对不对？因为根本我们其实还不太清楚自己的根性的，那清楚过后呢，我们就选择解脱道而已啊。那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说你先修大乘后来修小乘，不是这样了哈。好像《法华经》所提到的舍利弗、四大声闻这些有学无学的比丘、比丘尼都回入大乘啊，发成佛度众生的大愿啊。这种风气呢，在500年后持续发展。那在印度佛教史上呢，明显的记载着他的事情，如龙树菩萨、提婆、无着世亲，虽然不一定先修声闻，但是他们都先从声闻学派受戒出家啊，出家跟受戒，先小后大。那内修菩萨行，外现声闻相啊。出家菩萨是这一类来说是比较多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出家的形象呢，其实它是声闻相来的，对不对？声闻相，但是它是可以外现声闻相，内修菩萨行啊，是可以的。那真正的菩萨行，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看，其实它是在家形象的，在家形象哈。好，依二乘行果以向于大圣的菩萨是众智的，好，大家把众智圈起来哈。那二乘呢，一向是众智，悲心不垢，那精进禅观，切求悟证，先断了烦恼，再回心学佛，称为智真上菩萨。因为他本来就重视智慧的，而且已经养成习惯，所以回心向大的时候呢，还是悲心不生，在菩萨道中有时候还进步不容易啊。那所以声闻修出离心的人，通常智真上的人比较多。我其实我是蛮同意这个说法的，蛮同意的，智真上比较多。所以有一些人说清净道论有没有提到菩萨道，如果大家有去看泡奥禅师的书啊，是有的，清净道论也有，就是我们在修毗婆舍那16观智的时候呢，他修到后面的行舍智，就是见道之前有一个智叫做行舍智。行舍智的时候呢，他修菩萨道的人，他就要在那里就停，然后呢怎么样呢，去修6度万恨，然后不要证出果啊。那他就是在证出果的前面一个智慧嘛，所以他就以行舍智为他的基础，那再来行菩萨道。那这种有行舍智的菩萨呢，他就不会像凡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就不会，因为他已经修16观智，已经修到后面了，剩下几个智而已哦。他修到行舍智啊，就是他能够观无常苦无我，已经非常厉害了啊。那这种清净道论或者泡奥禅师所解释，我一向来都觉得这个就是重智的菩萨。哦，他是先修定修慧的啊，然后再来行6度，这个是重智的菩萨。那再来我们看挂壶二，如果以人天行果而进去大圣的呢，那这是相法时期啊。那相法时期就是500年后1000年啊，叫相法，已经不是那么纯正了嘛。他说相嘛啊，就是很像啊，相法时期。那印度学佛法的多分依天乘行果而进去大乘啊，所以可以称为天菩萨，不像二乘先证小果。那这个对于婆罗门教来说呢，婆罗门教的天法有基础的根基啊，适应他们呐 啊，适应他们。好，请看第8页。习惯于天法，以天法为方便而笼摄佛法，所以观念佛菩萨呢，就是观想啊，这个意念佛菩萨，等到念天啊，或者称为修天，那处处就化 处处以佛化的天国为理想的境地，就是我们修观想念佛啊，或者是念佛，但是我们都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到他方世界。那这一种呢，其实跟那一种婆罗门教希望生天国的观念呢，很接近，很接近啊，非常类似。那接着呢，导师说，例如密宗的本尊，他们是夜叉、罗刹、梵天相，这一种天神的姿态呢，就是天乘行啊，修天法为方便，适应这一种婆罗门根性比较多啊。那二乘在佛法来说，这时候的地位就不高了，很低啊，就很低。就是以天乘法在比较重要了啊，第二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呢，刮胡山，这是以人乘行去入菩萨道的末法时期。那这个就是再往后一千年啊，不是一千五百年之后啊，就是末法时期。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叫做什么？末法时代啊，这个就是由古德这样子来判的啦哈。但是龙树菩萨是没有这样判的，龙树菩萨没有判，没有这样判啊。那这末法时代就是依人乘行而去入菩萨道。第一个，正声闻果，正声闻果的是等于没有了，就是能够以智慧证得声闻果的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末法时代已经没有，连南传的佛法呢的国家都重视教育慈善，就是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证得圣果嘛，所以就是怎么样呢，去注重这个人天法。诶，好像跟我们现在的认知有一点不同齁、哦、我们现在不是说南传佛教他们是解脱道的，但是他们也做这种慈善，他们也是走入社会，好像是比较正面的，对不对？但是导师这里讲不是哦，是因为没有办法得到自证圣果，所以才来做这个人天的慈善这样啊，感觉对不对？大家读这句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嗯，因为没有办法自证圣果嘛，所以末法时代就是要证圣果的人就没有嘛，所以其次就是做慈善事业的比较多。那在山林修声闻行，被讥时代讥嫌为逃避自私啊，所以就更不容易了哈，所以要跑到深山里面去修行，那更加会受到人家的讥嫌啊。第二，专修天乘行的那个方法呢，它是着重在饮食男女，那被时代呵斥为迷信谬误啊。第三，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唯有依人乘行学菩萨法，就是即人而成佛啊，就依人类正常道德啊，像十善啊、五戒，发心直趣大圣才是应机的，是这个时代弘通救世的佛法啊。但是导师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啊，导师因为没有把这个时代判定为末法时代，反而导师是从很多般若经、大智度论，或者是诸佛接触人间，对不对？阿含经的经证，导师说依人乘学菩萨道的是直入佛道的，他不是因为末法时代很难解脱，所以从人乘来修这样哈。所以导师的角度的切入呢，虽然大体上跟太虚大师一样，但是还是有一点稍微不同的。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大家稍微多读几遍啊就可以发现啊。好，我们看刮胡寺，大师的分类是由人菩萨而天菩萨，由天菩萨而二乘菩萨是很有意义的啊。二乘菩萨是众智的啊，大家把众智圈起来。第二，天菩萨是众性的，比如说净土、密宗啊这种。都是天菩萨行，重于信仰。第三，人菩萨是重慈悲的，这对于人类起同情心，那施设种种的利济事业。所以把这三类菩萨呢，这样子配啊， 或者是重信的是谈密宗跟净土，其实是太虚大师就这样讲了。很多人批评导师说导师不赞同净土啦，批评密宗啦，其实虚大师就是这样啦，导师只是继承他的这种说法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去推回去，其实太虚大师就这样讲了。大智度论曾说，菩萨有分成重智重悲，还有重于精进跟信心，那这个就是三大类啊，跟上面所说的三大类一样啊，智慧、信愿跟慈悲啊。那虽然真正的菩萨呢，这三项呢，这四个语词信、敬、悲、智都要有的，但是以趣入大乘而言，可以分成三大根性啊，就是信心跟精进是一起，就是信愿、慈悲跟智慧这三大类啊。就是菩萨的三类。那到这里为止是虚大师的看法啊，太虚大师的看法。那往下呢，就是应顺导师的从印度佛教史的三期演变呢，来说明因基教的这种差别啊。我看我们再来看一个好了啊，因为后面的也是就是蛮多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导师呢跟太虚大师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啊，这里头导师有很委婉的有表示出他不同的地方啊。在印度1500年的佛教史的演进当中，可以看出三期的演变，导师就画了一个圆圈，他称它为曼陀罗，那说明根基跟施设教法的差别。第一期就如这个图表，大家这个图表齁，你要从右边看到左边，它的词齁你要这样看。我刚开始也是，到底是要从左边看到右边，还是右边看到左边，你知道吗？导师的图表有时候真的不容易读齁。他说这个是初期佛教，以声闻称为中心。那声闻称的话就是出家解脱在中间，有没有？出家解脱在中间，所以一定是从右看到左的。那第二层呢，比较次要的是什么？在家修布施跟持戒，所以你从右看到左，右看到左啊，就是在家它是偏重于布施跟持戒。那最没有地位的就是鬼神，他们是外护修行者的，外护修行者，所以他摆在最外圈啊，所以在就是最初期的佛教的时候呢，以声闻称为中心，他们的就是角色的轻重呢，是用这个图表可以表达啊。好，我们来看第九页。初期佛教以出家的声闻身为中心，释迦佛本身还有大弟子们都是现出家相的。出家有什么特殊的风格呢？就是自在解脱。所以现在如果是我们出家人不自在解脱齁，那就有点不太知道出家的意义咯啊。所以我们出家要自在解脱一点啊。那如穿衣吃饭住处啊，不要那么讲究啊，随缘度乐，少事少业，减除烦恼，灵野风致啊。哪里，这里不是说很浪漫啊，是哪里都可以睡的意思啦。那现出清净自在的精神。初期佛教呢是以出家的解脱为中心的啊。好，再来第二段，外围的在家弟子啊，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说的第二层啊，除了出家解脱最中间的核心以外呢，第二层就是在家弟子。那佛所度过的很多这些几孤独长者啊，频婆萨罗王等等，第二行这些都是现在家相的一般的常相啊，重于布施跟持戒，那尽力的对于国家家庭人应该做的正事啊，就是世间正行，他们也修定，不过着重在持心定，那也能够了生死，诶，这个才重要啦，对不对？虽然我不能出家，诶，但是你看佛陀时代的圣地，他们也能够了生死的 他们也能够了生死哦，啊，但不处于主持佛教的地位，是外围的信众啊。所以，如果按照第八页的这图表来说，就是中间那一层啊，在家是重于布施持戒啊，他们也可以了生死。好，我们再看第三段，最外层是鬼神，从净居天一直到恶鬼出生。阿含经跟律部，毗尼就是律部，那每每呢都是有天人阿修罗这一些天龙八部来参与法会，少分是护持佛教的啊，是守护佛教，以免恶性的鬼神来扰乱啊，他们都是参与法会 啊，在佛教中是处于不重要的地位。他们有两种特征，一个就是贪，对于世间的五欲呢很强烈，第二就是愤怒就嗔啊，很容易引起嗔恚。佛教对于这一些总是劝他们不要为自己的这一种烦恼啊害人害事啊，所以这个外最外层的那个鬼神啊，他们是护持佛教的或者护持修行者啊，他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末法的这个时代呢，这种天龙八部我们是法会的时候是先引请的，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哦，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一打开现在的经本哦，比如说你去看很多金刚经的经本，一开始他会说引请什么金刚，有没有引请了好久哦，然后才进入如是我闻哦。那这一种其实因为它不是本身的经文来的啦，本身的经文一定从如是我闻开始，前面的有些是古德加进去的，古德加进去的啦，因为仪轨啊是很多是古德加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读经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情况啊。但是佛教发展到越后期呢，这些鬼神啊本来是在最外围的不重要的，他们是保护修行者而已，但是 佛教发展到最越后面的时候呢，这些外围呢变成是主角了，变成是我们观想的对象，观想夜叉，观想这种天龙八部是我们的本尊，这个就变成本末倒置。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观想的对象是一个嗔怒的护法，我想问大家，你观久了你的脸型会变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观想，其实导师也没有说要批评这一种修法，没有，但是呢这种修法它能带给我们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啊，我们有正见的人应该很容易就要审核，不要为这些外在的这些功德啊包装啊这些仪式啊迷惑了我们的正见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佛教的人啊没有这种正见啊，受这一种外在的仪式啊仪轨啊这种功德影响啊，就信以为就是佛陀的教法，其实在早期的佛教没有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即使参加共修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正见啊。好，我们看小节。人天啊，就天跟人在家众，声闻就出家众三类，佛教的重心极为明确。那这里又少了两个字啊，所以大家加一下哈，不好意思，这个其佛教就是少了两个字，此跟初，此啊，因此的此，还有初期的初，这两个字，此初期的佛教，鬼神只是世间稀谈，不加尊重，也不否定，因为他们自愿来听法，而且守护修行者，所以当然我们不必排斥他。佛教的色彩啊，神教的色彩很淡，迷信的色彩很少。那内众禅会，外众人士，初期以出家解脱为中心的佛教就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初期的佛教呢，如果大家有读阿含经，你也会发现的。很多修行者呢，他们在用功的时候呢，有天神啊，有鬼神啊，会来守护，或者是会来探望啊。但是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阿罗汉哦，他在打坐的时候说啊、哦，我要观本尊之前，我要先礼请什么护法在我的身边保护我用功修行，没有这种事的。在阿含经你看不到这种事情的，在阿含经就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戒定慧的这种如实的修行啊，这种我们看不到的鬼神自然他会来亲近，来靠近这个修行者的身边，守护着他不要受到这种残害。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如果没有这种正见的话呢，那其实是在佛法来说是很可惜的啊、哦，所以这一点那慢慢理解这种人间佛教呢，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啊、哦，所以学佛它并没有这种鬼化神化的色彩啊、哦。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来做持心观的回向啊。哦